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喺当地时间今个月14号飞抵哈萨克，展开自疫情爆发以嚟首次外访。佢稍后将会出席喺乌兹别克举行嘅上合峰会，到时会否实现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嘅首次普习会，以及喺会上会否谈及俄乌问题，都备受外界关注。有分析指出，俄方喺俄乌战争呈败势之下，当前中共情况相当尴尬，甚至仲可能会招来国际社会嘅加码制裁。综合传媒报道，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中共重申中俄合作冇上限。战争打响之后，中共亦都不顾国际社会嘅谴责，一直喺舆论、经济同外交上支持俄罗斯，并接连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同时，中共外交官员一直宣称喺俄乌战争当中保持中立。不料近日俄国官方传媒曝光咗近期栗战书喺同俄国政要会谈时，明确表态中共政府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呢个亦都系中共核心领导人首次明确作出呢一个表态。而栗战书今次出访俄罗斯，亦都被认为系为习近平同普京嘅会面打头阵，因此引发舆论关注。对此，外界认为中俄元首嘅今次会晤类似于国际弃儿抱团取暖，再加上近期在美国针对中共绕台问题向欧盟施压之下，欧盟制裁北京当局的风险大大增加，甚至不排除涉及到已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城市的香港。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王伟国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目前中共的情况相当尴尬。他认为中共并不乐见俄国战败，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不想重蹈俄国的覆辙，但又受制于国际社会以至俄国内部兴起的反战声浪，所以不能过于表态支持俄方。而目前俄国在战场上出现败势的局面之下，很明显中共现在是最尴尬的。如果中共过于帮助俄国，有可能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营对中共作出经济制裁，对中国现在的经济会更雪上加霜。但如果要等到俄罗斯彻底失败才去帮助，以中共的计算是不划算的。所以中共不想见到俄罗斯战败，最极端的是普京一而落台，整个俄国变得四分五裂。中共更不希望俄国出现这种示范效应，所以推测习近平最终临时不见普京都是有可能的。习近平如果见普京，那就是彻底孤注一掷了，因为他在这里见一位正处于败势的国家领导人。另外，英媒路透社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为了阻止中共入侵台湾，正在考虑扩大对北京当局实施制裁。对此，王伟国指，如果目前俄乌局势和台海局势持续恶化，不排除欧盟紧随美国对中共实施制裁，而到时欧盟和美国的制裁有可能波及香港。王伟国说，现在国际社会已经视香港为中国一部分，好可能禁止高科技、敏感科技进口香港，或者针对限制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和财团作出惩罚性措施。近期中共国务院智囊专家披露，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困境好多而且复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好长一段时间民企会持续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民企投资不足的问题是影响国民经济能否稳定的全局性大问题，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关注。综合海外传媒阿波罗新闻网报道，中共国务院原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近期在长江证券2022年度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的演讲当中指出，中国中长期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能否去真正解决导致预期不明、信心不足背后一些国民经济运行当中的关键性、全局性问题。首先是迫切需要尽快全面恢复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对此，他指出，当前为什么会出现一些 啲民企放棄經營實體而轉做金融，或者躺平，甚至資本外逃等現象。究其原因，前幾年更多嘅係涉及多個領域嘅監管問題，例如喺各種嘅市場進入、融資待遇、工業標準、市場監管等方面，對民企嘅不同等待遇，加上有啲地方不恰當嘅限制行為等等，都嚴重傷害咗民營企業家嘅預期同創業積極性。此外，佢仲認為民企投資不足嘅問題已經唔係僅僅涉及民企能否生存、企業家賺幾多錢嘅局部問題，而係直接影響咗全國稅收、就業、居民消費等，係影響國民經濟能否穩定嘅全局性問題，係大問題，所以需要先解決兩件事。一是需要真正保護好民企的合法權益問題，第二是要正確界定和解釋資本的無序擴張。最後他還指出，消費之所以無法增加，與居民收入直接相關，居民收入偏低，加上各地城鄉居民民生保障的差距，同一部分居民民生得不到較好解決，直接影響了民眾的消費積極性。總之，有些居民有些儲蓄卻不敢消費，有些居民想消費但就冇錢。路透社報導，三名接近俄羅斯高層的人士透露，俄國總統普京的親信柯扎克曾經在俄烏戰事爆發的時候同基輔當局達成烏克蘭不加入北約的和平協議，普京卻推翻協議，堅持繼續發動攻擊。这三名消息人士指出，生于乌克兰的俄罗斯特使柯扎克当时告诉普京说，依照他所谈定的协议，俄罗斯不需要大规模占领乌克兰。现年63岁的柯扎克自1990年代在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工作开始，就是普京的亲信。这些消息人士指出，普京原先支持同乌克兰谈判，但柯扎克回报谈妥协议之后，他又表明柯扎克未能让乌克兰作足够让步，而他已经决定将计划扩大，包括吞并乌克兰领土，协议最后因此破局。路透社这一项消息曝光之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这个完全背离事实，是无中生有，根本是错误信息。据其中两名消息人士指出，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双方随即大力推动达成协议。几日之内，柯扎克认为在俄方的几项主要条件上已经取得乌克兰同意，于是请普京签署。当中一名同俄罗斯高层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2月24号之后，柯扎克获得授权进行谈判，他将谈定的协议带回俄罗斯，却被打回票，全数内容遭到推翻，普京完全改变了计划，继续攻击。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欧洲自二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入侵，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经济制裁，并对乌克兰提供军备援助。即使普京当初默许了柯扎克的提案，亦都无法确定战争是否会就此画下句号。路透社无法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或其政府高层官员是否同意这项协议。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南部的凌厉反攻战果持续扩大，总统泽连斯基14号特访刚刚从俄军手中夺回的战略要地伊久姆，在当地升起乌克兰国旗。他说，9月以来修复失土面积累计已经达到8000平方公里。泽连斯基14号在伊久姆市政厅前和乌军官兵一起参加升旗仪式。他说，我国的蓝黄旗已经在摆脱占领的伊久姆飘扬，亦将飘扬在每一座乌克兰城市和乡村。我们正朝唯一的方向行动，往前迈向胜利。乌军近日接连报捷，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哈尔科夫州。根据乌克兰政府讲法，到14号为止，乌军这个月收复的失土已经达到大约8000平方公里，让15万人摆脱俄国的控制，其中一半地区已经完成稳定措施，确保战果。泽连斯基亦都重申，乌克兰最终将会夺回克里米亚。乌军14号持续在南部赫尔松州反攻，亦都在东部利迈外围作战，要夺回这一处通往俄军控制的卢甘斯克门户要地。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4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欧盟国情之文，表示欧盟会持续支持乌克兰及制裁俄罗斯，欧洲和乌克兰团结在一起，无可动摇，普京必败，欧洲必胜。乌克兰第一夫人亦都在场聆听，获得议员起立鼓掌致意。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为加强离岛防卫，正在研究在2023年度测试采购以色列或者美国制的攻击型无人机，并计划以西南群岛为主，从2025年度之后部署数百架，包括从国外采购及国内生产的攻击型无人机。读卖新闻14号根据多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指出，乌克兰军队利用攻击型无人机对俄军进行反攻时，减少人员伤害并取得极大的成果。
日本如果部署攻击型无人机，将可提高核阻力。
报道话，政府计划以西南群岛为主进行部署，设想在有事之际用来攻击接近岛聚的敌方舰艇以及试图登陆的敌方部队，并将会用于驻屯地和基地的警戒监视。预定2023年度测试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可能是以色列制的哈洛普或者美国制的弹簧刀等，两种无人机都是自杀式攻击型无人机，发现目标之后会撞上去同归于尽。其中美军已经提供乌克兰弹簧刀无人机在俄乌战争当中使用，另外土耳其制的 TB2 等可搭载飞弹的攻击无人机亦都在引进的候补之列。报道指出，自卫队部队将会确认各种无人机的实用性，并以正式部署为目标，另一方面亦都打算支援国内开发。目前自卫队保有的无人机是作为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之用，面对强行扩张海上势力并专注于无人机开发和部署的北京，自卫队的应对被认为过于迟缓。报道还表示，日本政府预定年底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项文件，准备在新文件当中列入自卫队将会积极引进包括攻击型在内的各种无人机并加以灵活运用的事。防卫省2023年度的预算概算要求当中亦都首次列入整备攻击型无人机的方针，不过在概算阶段被列为要求事项，尚未列出金额，预定在年底之前应该可以确定采购数量和预算金额。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